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来说说一口倾国的张仪到底有多牛呢？纵与横的来历，据说呢，是因为南北向称为是纵，东西向称为是横，而秦国位于西方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属于他的东方。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，一起对抗秦国，所以叫做合纵。而六国呢，又分别和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，称为连横。所以合纵连横的实质就是战国时期各国所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，一批对当时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，善于辞令和权术，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，所以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。
清风过，夜烛光，独无人心上，柳花瓣随风飘荡。
根据司马迁《张仪列传》记载，他曾经师从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。张仪年纪轻轻就掌握了纵横家的看家本领，几经辗转之后，他来到秦国，得到了秦惠王的赏识，被封为相。后来张仪出使各国，凭三寸之舌戏弄天下诸侯，首先破除了秦国和齐国这两个大国的联盟，后来又先后到齐国、赵国、燕国说服各国诸侯联纵秦横，这样最后六国合纵联盟终于被张仪所拆散。欲破合纵，必须连横，张仪对秦惠公说，此话怎讲呢？张仪于是就取出了一张地图，小心地铺好。他说，主公看，秦国在天下之西，东面是燕国、中山、赵国、齐国、魏国、韩国和楚国，虽然眼下东方各国的联合已经分崩离析，可是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死灰复燃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联盟，联合韩国、魏国，将东方各国拦腰斩断，任我们宰割呢？说着话，张仪来了一个拦腰斩断的手势。秦惠公眼前一亮，说，这个主意不错。还有啊，东方各国中从前是魏国最强，可是近些年来在秦国、齐国和楚国的打击之下，魏国已经一蹶不振了，西河也被我们抢走，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的玩物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再盯着魏国不放，就是鼠目寸光了。说到这里，张仪抬头看看秦惠公，目光如炬。秦惠公急忙点点头，瞪大了眼睛，以免显得自己鼠目寸光。所以今后的重点应当是楚国和齐国，他们才是秦国真正的对手，打残了他们，秦国就能拍着胸脯说天下无敌了。秦惠公眼前又是一亮，张仪说，还有，以秦国的强大，以主公的睿智圣明，如今竟然还没有称王，实在是匪夷所思，令人沮丧，所以主公要称王，不仅要称王，还要称王中王。秦惠公觉得自己几乎要亮瞎眼了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，大粮灶啊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消化。在张仪的倡议下，秦惠公召开了御前会议，除了张仪，还有乐离子、司马错和陈真。张仪将自己的三点提议提出来之后，又做了补充说明。他说，我建议啊，为了拉拢魏国，我们把交河曲沃还给魏国。张仪说完，还特意看了陈真一眼。对于张仪的三点意见，他们不是假惺惺的赞同，而是真心实意的赞同。陈真的反应则完全相反。第一，他反对把交河曲沃还给魏国，认为张仪这是假公济私，出卖秦国的利益给魏国。第二，他反对攻打楚国。第三，他建议不要急着称王，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张仪的建议。于是不用张仪出手，司马错和乐离子就开始对陈真展开了批判，就连秦惠公这次也没有站在陈真这边，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。会议开始成了陈真的批判大会，而这也在张仪的意料之中。张仪知道陈真在秦国的日子不长了。 说干就干，秦惠公派遣了使者前往魏国归还交河曲沃，按着张仪的策划给了魏国人一块糖之后，就要让他们做出回报了。什么回报呢？一件意外的事情打断了张仪的计划，那就是赵肃侯死了。赵国原本与秦国不相邻，不过在秦国吞并了魏国西河之后，秦国与赵国就成了邻国。我们要趁机攻打赵国吗？秦惠公问张仪。从他所接受的仇恨教育当中，赵国的祖先赵盾是秦国的第一大仇人。张仪说，主公，你如果要称王，现在就要做一些提升国际威望的事情。于是秦惠公听从了张仪的建议，决定按照国际惯例，以霸主的身份派兵参加赵肃侯的葬礼，保护新任的国君。秦国还在第一时间宣布出动精兵一万参加赵肃侯的葬礼，全世界震惊了，精兵一万，热情过分了吧？这是参加赵肃侯的葬礼，还是要参加赵国的葬礼啊？按照国际惯例，赵国不应该拒绝秦国的善意，当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善意，没有任何国家愿意看到秦国人入侵赵国。于是齐国、楚国、魏国和燕国纷纷宣布将派精兵一万参加赵肃侯的葬礼，赵国紧张得一塌糊涂，也紧急调集精兵六万参加赵肃侯的葬礼。于是一场汇聚了十一万精兵的葬礼就这样举行了。十一万精兵的声势撼天动地，赵肃侯几乎要醒过来了。好在葬礼平稳进行，秦国人并没有趁机起事，于是大家才又松了一口气。